傅叔仔细地看着这条裙子，虽然他上辈子在裁缝铺学徒，但也要熟悉一下这个时代衣服的设计和走线，顺便摸了摸衣服的材料。他这样子，别人也只当是他很喜欢这裙子，并未露出什么端倪。巧的是，李秀秀和薛成在镇供销社没有看见收音机，便也坐车到县里来买。刚买完，就看见傅叔和秋杰在前面捧着个裙子，像什么稀罕玩意儿似的。李秀秀心里嘲笑，面上却不显，一脸关切地朝着他们走过来。薛成看李秀秀亮晶晶的眼神，心中大男子主义作祟，颇有些骄傲地笑说。秋杰看到这俩人就觉得心烦，没好气地哼了声。听了他的话，李秀秀又委屈上了。李秀秀顿时一噎，他就是知道傅叔买不起，才故意来嘲笑他的。哪知傅叔如此坦荡荡的就说出这句话，再说什么倒是显得他没事找事儿了。薛成也面露尴尬，从前的傅叔对他来说只是生活的调剂，他自认是天之骄子，处朋友肯定要最好的。傅叔长得漂亮，读书好，自然是首选。再加上他性子冷傲，征服他更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才一直对傅叔百般好。后来李秀秀出现，她小鸟依人，让她感觉到自己被需要，慢慢的两人就不清不楚了。李秀秀虽然没有傅叔漂亮，但也是个清秀佳人，又会打扮之情趣，让她完全沉浸在了她的温柔乡里。她不是不知道傅叔的家境不好，只是从前两人在一起时，她总觉得自己矮傅叔一截，好不容易能有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不经脑子就说出那些话。两人都不说话的样子正合傅叔的意。薛成看傅叔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心里不禁恼火，明明之前还一副在意他的样子，怎么现在说变就变，挺了挺胸说教道。傅叔转头看向薛成，李秀秀重生而来，心里有鬼，连忙否认。傅叔笑着看向李秀秀，薛成觉得傅叔脑袋不正常，村里人都知道李秀秀小学没毕业就哭着喊着不去上学，之后一直在家里养尊处优，怎么会和傅叔是同学？要说朋友，李秀秀和傅平之前算得上是，可最近两人也不怎么来往了。傅叔展颜一笑，傅叔看着脸色难看的薛成，表情突然严肃，说吧，也不管那两人作何表情，带着秋杰转身离开。